天是2022年的2月20号。让我们来探讨一个问题哦，你是心腹还是仆人？你是心腹还是仆人？到底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好，王伟，起来把这两段经文呢，来读一次。好，读的时候大声一点。
好，老师，奉主的名读经，罗马书一章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第二段经文是启示录21章2节、22章17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阿门。
好，这启示录这段经文呢，我们创作了西山诗歌，叫做《心腹的预备》，就是用这段经文呢，来创作的。好，那呢，我今天呢是特别感动呢，就是借着我们更认识我们神的关系，来认识到底我这个人跟神有没有关系？那你跟神的关系是哪一种关系？停留在哪一个阶段呢？那这两段经文呢，说真的，我们常常需要去导读默想。导读默想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生命有极大的帮助。最近呢，我发现呢，我导读默想太少了，所以我最近在背诵罗马书啊。背诵罗马书，我在背这个第五章，都背了半天，一直背，一直背，当然没有办法逐字逐字的把它背下来，但是呢，就是尽可能背。所以我们这周呢，就是操练背诵罗马书第六章，与主同死同复活的这个经历哦，慢慢背吧，这周就慢慢背吧，一天背一点，一天背一点，慢慢的就这一段经文就会很熟。那呢，现在来到了这两段哦，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哦。你看，你如果慢慢的去导读默想经文，可能从这个导读默想经文，借着圣灵的光照，这个几个词你就会觉得很有光照。第一个仆人，比如说刚我在导读的时候看了仆人、奉召、使徒，使徒传神的福音哦。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其实当你去默想，当你去默想的时候呢，这一句经文其实你就可以讲一篇到仆人到底什么是仆人？奉召，这个不是自己愿意做仆人，是要奉召的，而且做使徒。使徒是什么？主持直接差派的。这个就是等于这个选召吗？选召、差派与实行，实行什么？传神的福音。那你看呢、我这样子一讲，为什么说要导读默想？我这样子一讲，你说这个过去好像没什么感觉，但是我一讲说，哦，这句话这丰富，非常的丰富。那你跟下一句话更丰富了，我要看见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句，启示录21章2节，看见，老约翰看见，他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看见，看见，看见，看见。那我到底有没有看见呢？看见，光你这个看见，你就要去默想，看见。那我到底有没有看见呢？我到底有没有看见呢？肉体的眼睛是看不见的，这个是要属灵的眼睛被打开才能够看见。看见什么？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什么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啊？地上有耶路撒冷。他说新耶路撒冷，新的耶路撒冷。什么叫做新的耶路撒冷？那跟地上的耶路撒冷有什么不一样？我可知道什么叫做新耶路撒冷。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生而降，预备好了。而心腹，心腹，心腹，装饰整齐，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心腹，这个心腹，那什么是心腹啊？心腹，装饰等整齐，等候丈夫，等候丈夫。所以从这里就带出了心腹跟丈夫，丈夫就是新郎嘛，就是等候主的再来迎娶心腹。这个圣城从天而降，要由新郎来迎娶心腹。那心腹怎么说呢？圣灵和心腹都说来来来，我现在跟你们讲说导读默想的重要哦。心腹和圣灵都说来来，圣灵和心腹都说来。为什么圣灵和心腹，圣灵和心腹，圣经的话没有一句是浪费的，是多余的，所以是圣灵和心腹，圣灵和心腹，这个是怎么讲？同感一灵的，心腹跟圣灵同感一灵，同感一灵，所以圣灵跟心腹说：“来，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这是一个呼召，来，来，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来，这就三个来字啦，愿意的。”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白白的取生命的水喝。感谢主。所以这里你是否跟圣灵有同感一灵？第一个看见，第二个听见。听见什么？听到说来来来取生命的水喝。好，这个是我们今天整个主题我引用的两大经文。当你去导读默想，常常安静下来导读默想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经文这挺丰富的。但是呢，在进入这样子的导读默想，你首先要悟性的更新。悟性的更新就是你首先你要对经文能够有一个基础的了解。所以为什么说要有圣经的教师啊？为什么要有解经的书籍啊？有些人在读经的时候呢，是有一点偏差的。一种人是专门就参考解经的书籍，解经书籍怎么说他怎么说，他没有个人去默想，支取里面萃取那个圣灵的光照跟瑞玛的话语的启示，没有这种操练。第二种呢是也不管里面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到底在讲什么，他没有这个根基，就在你默想的结果呢很偏的，就是过度的灵异解经。灵异解经，过度的灵异解经呢，那就产生随意解经了，那就变成把整段经文呢 都扭曲了，这是一个危险，这是一个危险哦。所以这个是两个极端，因此我们首先呢，怎么样才是真正的一个学习呢？就是要确实知道，诶，这段经文是什么？这首先叫做悟性的更新。如果你悟性都听不懂，没有更新，你没有办法再进一步的进入灵里的更新啊，灵里的更新，一个是悟性，一个是灵里的更新。所以为什么这个西山灵修的信息，我们从编写，为什么我要编写？因为我们的信息是有根据有来源的，我们信息是有根据有来源，不是我们任意在那里解经。因为你谈到了解经，我们的西山灵修是四经灵修，你不能随意乱讲，你不能随意乱写，所以我们的纲要部分呢的解释呢，它是有根据的，它是有根据的哦。所以呢，这个就可以成为一个教材，成为一个教材。那真心话的部分呢，也是有根据的，大部分都取自一些生命的信息，对这段经文能够截取出生命的信息来提出一些供应那比如说我现在在讲，我只把纲要列出来，我现在是在涌流，我这个是没有稿子的，我现在在从我里面涌流出来，把我平常日常的累积，我在涌流，我希望能够释放出神在你们生命中的一个负担。那呢，你如果不做这么长期扎根的工作，我是做了几年，可以说是做了将近20年这种四经灵修的工作，天天都在这里扒扒扒，到底这个经文什么意思，整天扒，这个叫做怎么样，我把这些灵粮已经放在我里面，当我今天要来释放话，尤其是像你们这一些站在前面的同工，很需要这样子生命的一个喂养，这个话语就成为一个即时瑞玛的话语，我说的开仓放粮。我今天我能够开仓放粮，你们也能够开仓放粮，因为你们都是教会的讲道工人，释放话语的。那为什么在释放话语在讲台上没有活水的供应？因为平常的累积操练不够。里面东西是什么？不是粮仓，我说过了，你里面东西是草包，不是粮仓。那为什么没有粮仓？第一个，背诵经文不够，第二个导读默想不够，第三个研经不够，所以整个你要能够有一个成为一个话语涌流的出口，四个字，导读默想研经，你要去研究这些经文，背诵讲传讲，所以整个你要成为一个神真正的话语的出口，让你的话语如同两刃的剑这么样的厉害，破开人的魂与灵啊，这个人最不能分开的就是魂跟灵，他永远分不清什么叫做魂，什么叫做灵，什么叫做魂？魂就是在自己的里面，在自己的肉体的里面。灵是什么？灵就是在圣灵里面的灵人，而神他对我们的灵人说话。那呢，当一个人在那里纠结不清的时候，不知道在自己里面还是在灵里的时候，我有神的话一临到了，而这个话 就是瑞玛的话，这个话就是瑞玛的话，就可以破开你的魂与灵，让你更清楚的知道你是在自己的里面还是在森林的里面。比如说我今天用这个主题，你是心腹还是仆人，你是心腹还是仆人，这句可能成为你瑞玛的话语。你是心腹还是仆人，我现在挑战你，你是心腹还是仆人，懂的人马上就会说，哎呀，这个我的层次太低了，跟主的层次太低了。不懂的人他可能说，什么是心腹，什么是仆人啊，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感谢主。所以呢，我也希望以后呢，你们在这里学习最重要是什么，成为神话语的出口。你知道成为神话语的出口这是何等的重要，等于说是什么，你是神的代言人，你所说出来的话能够代表神他要所说的话。但是你要成为神话语的出口的时候，你要成为一个透亮的器皿，你要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你要成为一个不看人情面的器皿。有些人讲话是讲给人听的，是讨好人的。所以现在为什么教会非常的软弱，因为他讲道是给人听的，他讲道是讨好人的。反正呢，我呢讲这个道我讨好你，最好就是神就是爱了，讲的都是恩典的，神就是爱，神爱你，耶稣爱你，讲这一些，哎呀，这个不用认罪，没有关系，神就是你的义，不用再认罪了，类似这一种呢，讨好人的，你是最棒的，你拥有耶稣所赐给你所有的能力，都讲这一些。信耶稣啊，你就得了什么好处？多少人愿意传讲保罗所传讲的？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有多少人愿意再继续传讲钉十字架的真理，走十字架受苦的道路？现在已经没人想讲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一讲啊，付代价，然后呢还要老是的对付自己，看到自己的不是软弱罪。但是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真正被表明出来，人的生命没有办法长大成熟。因此我要讲的就是，今天你要成为神话语的出口，你要怎么样？你要首先成为一个透明透明的器皿，你才能够话语的涌流。你的眼目什么时候定睛在人的身上，你什么时候你的话语就失去了力量。今天为什么我说我讲真心话，我讲真心话就是我在操练我不看，我不看人讲话。这在尼托森的一篇信息当中，他就教导我们成为神话语的出口。那一本书他写了一本书是叫做神话语的执事，在那里教导我们怎么样为神说话。那本书实在是很厚了，说真的我所能吸收的也是有限，但是呢我能够吸收一点是，我要操练我不看人的脸色说话。感谢赞美主啊，神让我在这个网络上传播信息。反正呢你们的脸我都看不到，你们的脸我都看不到，如果可能在现场传讲呢，我可能也会形成难处，因为这是很自然的嘛，因为现场我会看到他们嘛，他们会有表现，他们会有表情。那呢我讲到一些道很厉害的时候呢，我看到他们表情我可能就讲不下去了，我可能就讲不下去了。所以感谢神让我在网络上讲，面对这么多的人我也不看人， 我的眼目就定睛在神身上，神要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你才有资格做神话语的出口。如果今天你在讲到还在看人的脸色，我跟你讲，你的教会永远都是软弱的。为什么现在教会这么软弱？这就是根源所在。多少的坏出口都是在讨好人的，因为他不敬畏神，他不知道他的工作是什么。所以这种就是教会所说的，你就是假先知的，你就是在那里说平安了平安了都没事了，平安了平安好了，神是爱我们，神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些旧约的先知都是受苦的，因为他每次来传讲着你们有罪了，赶快认罪悔改吧，这百姓呢这掩耳不听呢，这恨死他们，想要拿石头打死他们。所以感谢赞美主啊，当我们知道就是说你借着导读默想，借着平常的累积导言背讲，你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神话语的出口，而这个才是一个基准而已。还有后面我刚刚讲的，你传讲话以神为中心，你不看人，你不看人，你不讨人喜悦，因为你是在做神话的出口，你在传达神的心意。感谢赞美主哦。好，我们以神的七个关系，创造主和被造主的关系，当你知道这个关系，你才懂得什么叫做敬畏。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有哪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敬畏神，操练谦卑。很多人啊都不懂得敬畏神，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说很多人很愚昧，永远没有从神来的智慧。所以首先要知道我们是被造的，我们需要敬畏，敬畏神，敬畏神。大白话叫做怕神，有些人天不怕地不怕的，所以他什么事都敢做的。信主人也是一样，什么话都敢讲，基本上他不知道他是被造的，神在他身上有完全的权柄。好，这是第一个关系。第二个关系叫做父子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一个生命的关系，父与子是一个生命的传承。然后我们借着耶稣呢，然后呢，耶稣是天父的独生爱子，借着我们因信称义，耶稣的父成为我们的父，都是借着耶稣来形成的。所以这是一个生命的关系，生命的关系。这种关系呢，如果你做过父亲，你如果你做过母亲，你如何的爱你的孩子，这一种天然的这种爱，你就可以知道天父是何等的爱我们。这种生命连结关，说我们里面原本就有神的生命，因为是父跟子的关系嘛。好，第三个是君王跟百姓的关系。君王跟百姓的关系就是谈到了效权柄与效忠。君王有权柄统治命令审判所有他统治以下的百姓，所以我们是神的百姓，这是谈到了百姓。那百姓呢要做什么？ 要尊重权柄，第二个要效忠君王。你要看到哦，这个哦，我是百姓，神是君王，好，这个关系。第四个弟兄的关系是手足的关系。如果我们的主是手，你就是脚， 所以主耶稣说，看了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的。所以我们跟我们的主情同手足啊，就是主现在他已经死而复活升天，他把那工作交代给我们，所以神需要人，所以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与主同工的，与神同工的，这是一种手跟主手跟脚的一个关系。所以他说你是我的弟兄，我们是主耶稣的弟兄，他是我们的兄长。哦，又是这个扯成关系。第一个，再来朋友的关系，他是一个亲密的关系。他不是坐在宝座上的君王而已，他也降下来做我们的朋友。耶稣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所以主耶稣跟门徒非常的亲近，他跟朋友一样很亲密的。所以我们跟神建立关系不是那个恐惧害怕，除非说是像亚当犯罪啊，当然就害怕就跑去躲起来了嘛。哦，如果我们不在最终，我们活得坦荡，他说我们是他朋友，要不然是神的朋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所以是朋友。有一首歌大家很会唱，主是我最知心的朋友。谁是你最知心的朋友啊？天下哪有一个知心的朋友呢？主说，我是你最知心的朋友，你可以把你又大又难事告诉我，我愿意听。朋友的关系，第六关系，主人和仆人的关系，这是一个听命侍奉的关系。凡是神的儿女都是神的仆人，主的话告诉我们，仆人不能大过主人。我们主在地上的道路如何，我们在地上的道路也是如何。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道路如何，大家读了四福音都非常的清楚。他说，狐狸有洞，天空飞，鸟有窝，我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主耶稣在地上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希望你在地上这个升官发财什么都有吗？那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在地上哦，好像很贫穷啊，真的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而是这句话的真理是什么？是让我们知道，纵使我们在地上连枕头地方都没有，我们心灵还是富足的。富足，富足跟有钱是两件事情。所以有一本书叫做穷的只剩下钱，穷的只剩下钱。这个人很富有，可是他是贫穷的，因为他除了钱之外一无所有。族人跟仆人的关系，族人仆人是什么？当时的仆人是耳朵要穿一个洞，穿一个洞是什么？主人说什么我听什么，就是听，叫我做什么我做什么，我就只有听命侍奉，这是我们做事的根本。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跟主都没有建立起关系，你知道他要叫你做什么？你根本都不知道，你可能凭着自己的肉体侍奉，凭着自己的喜好去做。那你没有做，你没有做这些操练，我跟你讲，你的侍奉永远没有根基的，而且你可能呢还耽误了神的事情。所以主人跟仆人关系，首先你要先明白到底主人要我做什么， 那当然在我们地上的不管是教会还是事工，它都有次序的，它是有次序的。到底前面路怎么走，神会有启示，前面有带领的。比如说神要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呢他会启示摩西，摩西再传承下去，他会有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这样的一个传承，这整个一个传承。所以也操练我们在地上的侍奉，它是有次序的，因为神会在地上设立起他权柄的代表。很多人没有看到权柄代表这件事情，那他没有看到权柄的代表。很多人他是怎么讲，反正我是随灵而行，是神感动我做那个，神感动我做那个，他都是里面都是神感动的。他没有看到神在地上他工作行政的权柄，他没有看到行政的权柄，所以他就任意妄为。因为神在地上设立起权柄的代表，代表他在地上做神要做的工作。那或许你看看这个人看得很不顺眼，做的你也不是很满意，但是他做的他跟神交账，除非他做的很明显的违背了圣经的真理，他做的是违背圣经的真理，你可以不从，甚至你可以退出他的同工团队，你不需要，不要在他的罪中有份。但是如果他做的是合乎神心意的，那你就要在这个次序的底下去侍奉，而不是自己神感动我做这个，神感动我做那个。因为你没有看到神行政的权柄，很多人是干犯的神行政的权柄。摩西姐姐明利暗批评论断这个摩西娶外邦女子，马上呢这个犯了大麻风。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摩西是神所设立的权柄，你没有资格在那里论长道短。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以为你是神吗？你有资格去批评论断神所设立的权柄的代表吗？所以神就让他长大麻风，整治他。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现在的教会他没有看到所以我讲了一篇信息叫做你要做领导者先做跟随者。有些人不愿意跟的，不愿意跟啊，我跟你讲，所有的领导者都是跟出来的，没有哪一个不是跟出来的，都是跟出来的。这些门徒也是跟着耶稣做仆人，拼命侍奉，拼命侍奉，操练拼命侍奉。好，最后一个关系，新郎跟新妇的关系是爱的联合。人间最神圣的关系就是婚姻的关系，所以主耶稣用这种亲密爱的联合来表示他愿意跟我们建立的关系，是最后是新郎跟新妇的关系。那什么叫做新妇啊？新妇在启示录里面给我们最后主耶稣说新妇装饰整齐了等候丈夫。主耶稣来是迎娶新妇，他没有说他要来迎娶仆人，所以仆人是你在地上的一个顺服听命的一个工作，但是仆人还不够，他不是要迎娶仆人，他是要迎娶新妇。你要知道啊，如果你不是新妇，主不迎娶你，他不是迎娶仆人，他是要迎娶新妇。所以当你去默想为什么 主来要迎娶心腹啊。那到底心腹是什么呢？到底心腹是什么意思呢？那心腹这个词要把它解开，就从启示录来解开。有些人呢就说，哎呀，心腹啊，其实呢我们现在的西方的这种白纱，这种白纱呢是从这一节经文来的，穿着洁白的细麻衣、哦、穿着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哦、等候他的丈夫、哦、是从这个经文来。所以这个现在的新娘就是穿着洁白细麻衣，就是从这节来的。那心腹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嘛，这自己就自己解出来了，就是照着我们的义行，穿上我们的义行，等候主的再临的迎娶。但不只是这个样子，整个心腹的总结就是得胜者的总称，因为整个启示录就是要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得胜者，等候神的备题，等候神的迎娶。所以整个启示录我们前灵修过了，七个教会说话都是迎娶得胜的，所以基本上是什么，就是得胜者，迎娶得胜者，得胜者。而今天主耶稣为什么还不来，这个在戴老师的侍奉的负担里面，很多人会跟我讲，为什么主耶稣还不再来？因为很多人都答，因为福音还没有被广传。福音广传呢，是主耶稣再来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福音广传现在容易多了，因为借着网络的宣传传讲，我们现在网络上传播，其实我们西山灵修在网络上传播，说真的已经传遍了整个世界，因为这个网络的宣传也实在是太快了。哦，传，它还在传播当中。但是很重要的是得胜者的人数要填满。好，谈一下得胜者的人数要填满。哦，这是戴老师的信息。得胜者人数要填满，你说经文在哪里啊？有啊。在启示录那里的时候，在地坛底下的那些含冤者，就是为主殉道的人，那些灵魂在那里呐喊，你为我们伸冤的时候要到几时呢？意思是说，主耶稣你再来的时候要到几时来为我们伸冤呢？他说暂时等候片刻，等到殉道者的人数填满。所以意思是什么？殉道者的人数还没有被填满，所以主不能再来。那什么叫做殉道者呢？当然殉道者一定是得胜者嘛。意思是什么？不止福音没有广传，这个力求生命长大的圣徒的人数还没有达到神满意的要求。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早起来灵修？为什么每天在这里哎呀，少睡几个小时起来，对付自己的肉体啊，对付世界啊，然后呢除去这些肉体世界对我们的搅扰，因为我们就是在这里操练要做得胜者，得胜自己生命中的软弱，得胜世界对我们的吸引，还有战胜仇敌，把撒旦仇敌践踏在我们的脚底下，这是我们要做的。而这个关系，心腹，而心腹人家去默想，这是我自己默想来的，也给你们做参考。我陈永杰，我在30岁门呼召的时候呢，我知道我就是心腹，虽然我当时也不知道心腹到底是什么，但是我知道我是心腹。为什么你会看到我现在大部分都穿白衣啊，还是以白色的浅色的系列为底色的，因为这是神当初跟我启示我跟他的关系。虽然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关系，我当时30几岁的时候也是爱漂亮，什么颜色都有，什么衣服要配什么包，什么包要配什么鞋，然后呢都要搭配，颜色要非常好，所以满衣橱的衣服还是少了一件，出门还觉得没有衣服可以穿， 就是这种光景。到最后神得着了我之后，叫我穿白衣。这个穿白衣呢，这个穿白衣呢实在是很无聊，别人还不知道，还以为我是做副事的，常常问我说你是不是做副事的，我说我不是做副事的。但是这是我跟神，不是每个人要跟我一样啦，我只是说我的经历了啊。然后呢，反正我穿上别的衣服，我看一看，这好像不是我呢，这怎么看起来这么难看呢？以前就是挺漂亮的，现在看一看说怎么那么难看呢？然后呢，穿白色的有一个好处，因为白色的怎么配都搭配嘛，你也不用这个配那个，那个配那个，整天在那里配衣服啊，我怎么配都搭配吧，就简单朴素吧。哦，我就知道哦，原来三十几岁神就要从这里面开始这挪除啊，也在操练这个观，这个是初步的一个认识，从外面认识，然后慢慢的进入到里面，慢慢的，我说什么叫做新郎跟新妇啊？为什么要用新郎跟新妇啊？因为这表示说，主耶稣他不跟你分的。他也要把他的完全的丰盛与丰富完全的跟你来分享，他的一切的丰盛丰富，他的所有全部要赐给你。人怎么样？人说主耶稣你的是我的，我很好，你的什么东西都我的，我非常的好，我觉得很满意，你的恩赐赐给我，你的能力赐给我，所有的全能你赐给我，我都很好，财富赐给我那更好了，但是呢我还是我，我的还是我的，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这就是人啊，人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他就说、哎、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所以神要把他一切跟我们分享。我不是常讲一个愚昧的新郎吗？新娘子，愚昧的新娘子，新郎买了一颗大钻戒来娶这个新妇，这个钻戒代表新郎对她的爱，表示说我这么样的爱你，我把这个钻戒给你，代表我对你的爱。但是这个愚昧的新娘子爱钻戒，爱钻戒，爱上那颗钻戒，不爱新郎啊。这就是我们跟主耶稣的光景，我们就爱钻戒不爱新郎，很愚昧，他不知道他有新郎他就有一切了，他就爱钻戒，就爱钻戒。因此我们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最高层次的关系。当我在释放这个信息给一个牧者听的时候，他用八个字来回应我的信息。他说：“主是，我是。主是什么？我是什么？好、哦，这个是是非的是。主是什么？我是什么？那你要看说主是什么，我是什么。这个是到底代表什么？你可以去默想：主是，我是。”那主是我是，你就从这个七个关系，主是造物者，我是被造的，神主是父，我是子，主是君王，我是百姓，主是兄，我是弟，主是我的朋友，主是主人，我是仆人，主是新郎，我是新妇，主是什么，我是什么，先认清楚，主是我是。第二个，主是我是，这个是呢，是侍奉的是，是事情的是，这是我给他的概念，就是主的事就是我的事，最简单的，主说你跟我是新郎新妇的关系，就是我不跟你分，我一切的丰盛丰富都要在你里面，我们跟神分，我们不能达到，也没有看见主是我是，我也不知道我是谁，我跟主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不知道主是我是，第二个也不知道，也不愿意，主的事就是我的事，主的事就是我的事啊。今天我陈友杰可以在这里说， 主的事就是我的事。如果今天我没有看到主的事就是我的事，今天我不能进入西山灵修国度性的侍奉，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考那么多干嘛？还老是遭攻击，老是遭攻击，那个攻击可是因为没有看到主的事就是我的事，就是非常狭隘的。我就这群羊，我把我教会管好就好了，我就已经很对得起主了。他没有看到今天主的事就是我的事，今天神把这些羊交在我的手中，不管是我自己教会篱笆内的还是篱笆外的，没有看见。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就是结党就是分门别类。那主是我是就带进一个真理，叫做国度性的侍奉，这个真理都是连串的。所以今天你没有看到主的事就是你的事，为什么说新郎新妇？那新郎新妇有在分的，丈夫跟妻子有在分的吗？没有在分的嘛。那呢，为什么说主事是我事？因为主耶稣他已经复活升天，坐在宝座上，他把我们这些人留在地上。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对我有益了。他说他先能够死是好的无比，他马上可以跟主同在。但是他留在地上是什么？是要完成神对他的使命，对他的呼召。所以他留在地上要代替主来完成主在地上的工作，借着主所赐的圣灵在里面的引导去工作去行事。若是我们没有提升到这个阶段，心腹的阶段，我们很难进入一个真正国度性的侍奉。每个人都想做心腹，那心腹到底是什么？自己好好去默想。第二个主题是，你到底与神有没有关系？那是哪一种关系？常话说，有关系就没关系了。你跟人有关系就没有关系了。哦，我跟他建立起关系，那呢，我呢，在生活上发生了什么事，我就没关系，因为我关系好嘛，我建立关系好嘛，所以我就没关系嘛。尤其那个做企业的、做事业的，常常就建立关系，建立关系。所以人就专注跟人建立关系来处理生活的难处。但是他不知道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不知道跟这个万王之主、万王之王、万主建立关系，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跟他讲，所以整天在教会也搞人的关系，在教会也拉党结派，跟这个好，跟那个好，尤其那个奉献最多的是最好，最好跟他搞好关系，他的奉献就多一点。还是他特别有名望的，万一呢，我发生了状况之后呢，他可以帮我解决什么难处？他不知道，你就是跟神建立关系，因为你跟神有关系，你不只解决你生活上的难处，也解决你生命上的问题。他不知道这点。所以他也不知道我到底跟神什么关系，你到底跟神什么关系？我问你，你有敬畏神吗？你知道你是被造的吗？到底这个阿巴父是不是你的父啊？到底你是不是他百姓啊？你跟他可以说我跟这个主是情同手足吗？我跟他有朋友的关系吗？我跟他是个仆人的关系，更不用谈什么心腹不心腹了，就是个愚昧的新郎，整天就爱那个钻戒，被这个世界所捆绑，用肚腹在地上行走的人。你的神就是你的肚腹，你的神就是你的肚腹，你是什么心腹啊？你的神就是你的肚腹。所以借着这个七种关系学习我们对神全方位的认识，最主要是什么？让我们更加的敬畏神、顺服神、效忠神、侍奉神，并知道我们最终就是要与我们的主建立起那亲密的关系。如果今天你 还不知道跟主建立关系，还在那里讨人的喜悦，整天的就在跟人的人堆里面在转来转去，讨人的喜悦，在教会也是如此，真是可怜可悲的。所以在挑战各位，你现在到底是心腹还是仆人？尤其是我要挑战在场的副组长，副组长，副组长，今天你来参加这个群是你要预备做组长的，所以我们以后会进一步的强化分工的关系，就是组长跟副组长的工作呢要能够分工，有一个分工，因为分工不明确，责任的划分不够明确，所以产生副组长很难被操练出来，成为一个真正能够挑这个责任的组长的组长。所以这个接下来我会跟区负责来做讨论，到底这个组长的，因为现在的群很大，组长呢他所承担的很多，需要副组长全力的去协助组长把这个担子给担起来。但是呢副组长他有一个名字，我是副的，所以呢我为什么做副的，因为我想学习，我可以进这个群，我要学习，但是呢我不想谈太多的责任，所以最终还是副组长在做哦。那当然呢我们这个是门训，包括传下去的小家长也是一样的，分工都要明确。那当分工都明确，百分之百授权，分工明确，要有产生一个，如果不合理的人就不能站在那个位置上，因为呢你站在那个位置上又不做你当做的事，那你就要申请请辞下来，因为你会拦阻了神的工作，你会拦阻了神的工作，因为你在那个位置上你又不工作，那又百分之百授权给你，那你想你能够继续做下去吗？人不把你清走，神也把你清走。我跟你讲，这是我们西山灵修长期以来，我也有我的软弱，曾经就有一些同工在这里根本也不做事，就在做表面的，在那里呼啦哈啦的，哎呀一张嘴很会讲，实际呢工作不做，我也是在人的里面呢希望他继续做，到最后不是我请走，是自己被神请走的。当他走之后呢群就复兴了，神在兴起其他愿意做的人起来，就复兴那个群了，感谢赞美主哦。所以今天谈到了这个你跟神的七个关系，今天如果你能够达到新郎跟新妇，主的事就是你的事，你首先先认识主是什么，你是什么。如果你永远不知道主是什么，你是什么，你没有办法进入说主的事就是我的事，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最高跟主的关系就是心腹的关系。主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主的事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所以愿今天呢，大家好好去默想，你是心腹还是仆人？主是什么？你是什么？主的事是你的事吗？主的事是你的事吗？如果主的事不是你的事，主再来不是要迎娶你的哦，因为主再来是要迎娶心腹的哦。那你可是那个愚昧的新娘子吗？就爱主的钻戒吗？不爱主自己吗？好，所以我想今天借这个信息啊，让我们关注跟主建立关系，更明确知道主是我是，主的事就是我的事。好，请徐德贵弟兄上来做结束祷告。
万王王，万主之主，创造我们人类全宇宙的主，我们向你感恩和赞美， 感谢你借着你的仆人把你的真理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真正的和主有亲密的连接，亲密的联合在主的里面。主啊，你告诉我们，让我们有一颗敬畏你的心，因为我们敬畏你的不够，和你建立的关系也不够。求主带领我们，感谢你在地上设立了权柄的代表，来引导我们走前方属灵的道路。我们深知我们所做的一切在你的面前要为你所纪念。今天回看我们自己所走的路程，留下了很多的亏欠。主啊，也求你赦免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所犯的一切的罪。主啊，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你深知我们内心当中的一切的拦阻。主，借着今天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和你有亲密的连接。主，相信你在我们身上做你自己的工作，你所走的路我们也要去走，你所行的让我们去行。借着圣经上的教导，借着圣灵在我们内心的感动，让我们深知主你要引导我们，让我们每个儿女都做那得胜者，使我们装饰整齐，被你所迎娶。主，你所迎娶的都是得胜者。主啊，我们深知我们做的不够，在这个有限的年日当中，让我们竭尽全力为主做那主啊，为主做工，来荣耀，来见证我的主，我的神。主，感谢你赐福于西三平台所有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做话语出口的时候，求主炼净我们的心，炼净我们的口，让我们的心口合一，与圣灵联合，被主所使用的时候，我们愿意奉献我们自己，更相信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来居首位，让我们真的降服在主的面前，做神话语的出口，讨神的喜悦，明白神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兴起更多时代的工人，来为主多做主工。感谢和赞美主，让我们每个儿女都在生活当中来做过敬虔的生活，来讨神的喜悦。主啊，相信你来引导我们每个儿女都能在圣灵里面来做工，带领我们都能做诚实的人，带领我们都能做得胜者，来荣耀，来见证我的主，我的神。感谢和赞美我的主，荣耀归给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